北京焦虑球美失败，川普长远布局，台日突然密集互动，俄乌十九点方案，川普泽连斯基将决断，十五国强力谴责，国际关注中共侵权。贝森特，川普圣诞前将定美联储新主席。专家，中共情报长期秘密布局欧洲。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5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中日因台湾有事持续升温，川普总统在24号先后与习近平和高市早苗通话，日经亚洲25号引述专家分析，北京打这一通电话的目的是想通过华府约束东京，而不是要求美国表态，从措辞和时机看，更似焦虑多过自信。同时有学者认为，川普继续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不表态好关键，可能是出于谨慎，预计未来高市会在川普访日之前先访美，并模仿前日安倍晋三维持和川普密集沟通。一名日本官员向日经亚洲透露，日本在川集通话前即通知美中的通话安排，并指出美日双方协调良好。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允指出，北京打这一通电话意图是施压华府约束日本，而不是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日经报道，川普在台湾议题上仍保持模糊、不置可否的态度。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中国研究员辛格顿分析，川普保持不表态非常关键。川普一方面令到贸易谈判继续推进，但并没有用台湾作交换，在釜山会谈期间亦没有讨论台湾，而就算进行贸易谈判，美国仍持续批准大规模对台军售。习近平在今次通话中加重台湾议题，反映出他对川普没有提供北京想要的立场转变感到挫败。辛格顿表示，中共担心会有更多国家跟进日本，主张如果台湾遭封锁或攻击，亦会威胁他们的安全。从措辞和时机来看，北京的表现更似焦虑而非自信。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但若云分析，川普事后发文和习近平通话，只字未提台湾，讲明日中议题的谨慎。美中通话后，川普亦特别致电高市早苗讲明内容，强调美日协调良好，不致出现公开分歧。台湾学者翁理中分析，川普不是单纯挺不挺日本的问题，而是优先维护自己和习近平谈出来的脆弱稳定，从美中大局和自身利益来做长线布局。另一名日本官员指出，高市接下来必须持续和川普保持沟通，要此七由七，一层又一层，不断持续下去。前日本安倍晋三在川普第一任内曾和川普进行过无数次通话，有些时候甚至长达90分钟。对于川普证实明年四月将对北京进行访问，日本分析人士预期高市将抢先访美，以利协调对中政策。不过截至目前为止，高市尚未传出访美计划。就算北京方面期待美国公开反对台湾独立，支持和平统一，但川普将讨论的重心转至俄乌战争等其他敏感话题。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相较以往也许不愿直接承诺台湾军事介入，想要维持和平。与此同时，台湾主要政党近期密集赴日访问，台湾民众党主任王国昌率领青年团参访日本，和自民党、日本维新之会等主要政党展开座谈。虽然中日处于敏感氛围，但台湾方面表示，这一次交流并非回应日中冲突，而是促进台日长期互动。 维持和平稳定，未来十年台日青年将继续携手前进。另外，有分析认为，最近中日关系陷入高度紧张，中共外长王毅近期多次公开发声，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表示激烈反对，甚至提及有权清算日本历史旧账，用词之激烈为多年罕见。有外媒解读，中共外交部近月不灭火只添火的异常作风，反映出中共在引导社会注意力，借对外强硬抬升自身政治地位。在二十一大前夕，中共不少高层官员都面临位置不保，外交强硬变成一种内斗工具，有人可能想借此机会罢免习近平。最近天气转凉，好多人白天容易觉得没精神，健康520补气18味，结合18种植物性成分，好似次午价、红景天、印度人参和花旗参，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压力调息。黄芪、白术、郁金子等成分提供整体免疫和健康防卫的营养支持。当归、桂圆、酸枣仁、茯苓、百合则在传统饮食文化里面常被用来帮助放松身心，维持安稳睡眠感受。再搭配丝三、姜黄素、五味子、肉桂和甘草，提供抗氧化和整体代谢机能的支持。如果你亦想在换季时多一份日常保健的后盾，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为自己选择合适的膳食补充方案。在这里，丽文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代替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美国和乌克兰在和平谈判近日再度出现重大调整，多家媒体报道，原本长达28点的俄乌和平草案已经缩减到19点，目标是集中处理核心争议，加快谈判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最敏感的议题包括领土安排、安全保障以及未来停火监督机制，都将留待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未来的闭门会谈中直接讨论。他强调，乌克兰不会阻碍和平，但绝对不会接受出卖国家的条件，因此部分内容需在两位元首之间小心拿捏。英国媒体披露，新的19点草案中有部分条款仍属空白，等同将最尖端、最政治性决定交由川普和泽连斯基最终拍板。外界普遍认为，几乎愿意在美国压力下调整姿态，但其底线依旧清晰，不能够承认俄罗斯对乌国领土的永久占领。川普近期一方面批评乌克兰不懂感恩，同时又暗示和平谈判已有进展，显示他有意将促成停战塑造成其任内的核心政绩。一旦能够在美军成本不再提升的前提下推动战火暂停，将对他国内政治和国际形象都大有助益。与此同时，俄乌战争亦深刻重塑经济和供应链的权力结构。多家财经和国际媒体引用研究报告指出，西方严厉制裁使俄罗斯取得军民两用零件及高科技产品变得极其困难，迫使其更加依赖中国供应商。不过，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并非友情支援，反而趁机大幅抬价赚取战争的财富。2021年到2024年期间，中共对俄出口的受管制产品平均价格暴升近90%，而对其他市场同类商品只升不到10%，反映俄国在谈判上毫无议价优势。分析认为，这一种黄牛式供应短期虽令中国企业大幅获利，长期却加深俄罗斯对中共不对等依赖。 据大纪元25号报道，湖南省网岭监狱最近再度被海外人权组织和媒体点名，称这一座监狱长期关押并严重虐待法轮功学员，手段极其残忍。多份控诉资料指称，监狱方面为了逼学员放弃信仰，采用长时间不俾瞓觉、罚站罚端、挨饿、暴力殴打，甚至将人带到监控盲点实施酷刑。有个案例显示，一些学员在短时间内就被打到重伤致残，原本健康的人出狱时已经暴戾为奸，甚至命丧狱中。人权团体批评，这样的做法已经远远超出管理犯人的范围，属于系统性酷刑，目的是摧残人的意志。除此之外，还有证言指出，这一类监狱会利用其他刑事犯作为夹控，在狱警纵容下辱骂、殴打法轮功学员，迫使他们写悔过书、唱红歌，反复背诵攻击信仰的口号。如果拒绝配合，就面临加倍惩罚，包括延长劳动时间、不给饭食、限制上厕所或者被拖到角落毒打。与此同时，随着中共人权问题曝光，国际上亦不断联合发声，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共15个国家的代表，日前在联合大会第三次委员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公开点名中共严重侵犯人权。这一份声明的措辞被形容为对北京的一次公开鞭打，不单只是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的警方，亦特别提到宗教和信仰团体，包括基督徒、藏传佛教徒及法轮功学员等。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些群体遭到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酷刑以及高度监控，要求中共当局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义务。声明同时呼吁北京允许独立国际机构不受限制地进入相关地区进行调查，并释放那些因为和平表达、信仰或维权行为而被关押的人士。支持声明各国政府强调，人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普世价值，因此有责任在联合国这样的场合公开发声。舆论普遍认为，近年来多国联合国发声的次数和力度都在增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月25号接受 CNBC 采访时透露，总统川普极可能在圣诞节前宣布新任美联储主席人选，现任主席鲍威尔在任期将在2026年5月届满，而川普政府正在为未来美联储政策方向做出重大调整。贝森特表示，轮选作业进展非常顺利，目前只剩最后一位候选人需要面谈。他亦强调，美联储应减少自金融危机以来在市场上的高度主导地位，重新回到更传统、更服务民众的角色。他说，是时候令美联储退居幕后，使金融环境恢复平静。川普过去多次批评鲍威尔，包括指责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行动太慢，未能为经济提供足够支持。他甚至曾在半开玩笑中催促贝森特快点解决鲍威尔的问题。贝森特虽澄清这个是玩笑，但亦承认当前的货币政策已非常复杂，不能够只是靠降息来解决所有问题。外媒指出，进入最终名单的候选人包括多位重量级人物，美联储理事鲍曼、前美联储官员海文、沃尔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哈塞特以及贝莱德高管克里、里德等人。目前美联储面临双重压力，通胀仍未完全受到控制，而经济和就业指标疲弱，使得降息需求高涨。就算美联储已在近期两次会议中降息， 但对内部12月是否应再次降息仍存分歧。根据 CME Fed Watch 工具，市场预期12月再度降息的可能性高达 84.7%。 外界认为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将深刻影响川普第二任期的经济方向，包括利率政策、通货策略和市场调节方式。如果川普能成功塑造新的政策节奏并维持经济稳定，将有助加强其国内政治资本。最近有波兰学者提出警告，说中共在欧洲的情报活动其实比大多数人以为的更深更广，而且已经做到相当成熟。这项讲法来自波兰亚捷隆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格拉波夫斯基，他接受 TVP World 采访时表示，中共不单只是用网络攻击或者黑客，而是透过学生、研究员、企业代表甚至智库人员，慢慢在欧洲各地建立一张长期运作的情报网络。格拉波夫斯基说，中共善于利用欧洲社会开放重视交流的特点，早期在欧洲非常鼓励和中共进行科技和学术合作，而这些合作留下的联络管道现在反而成为中共向欧洲渗透的最佳入口。虽然近年欧洲各国开始警觉，但那些昔日的学术和商业关系仍然很活跃，亦令到中共更容易接触到学界、政界和产业界的重要人士。他亦提到，中共最近在人力情报上的投资明显增加，做法通常很低调，不会被人觉得可疑。举个例说，英国情报机构不久前先公开提醒，有猎头公司利用高薪职位诱惑方式刻意接触国会职员，背后疑似与中共有关。他自己在学术活动中亦遇过一些后来被质疑替中共政府工作的学生，这些方式看似很平常，但正因为不引人注意更容易成功。他强调，中共的情报策略不是短期冲刺，而是长期布陈，透过外交场合、商业合作、学术交流等方式，中共一步一步地掌握欧洲各国的决策过程、科技研发能力以及各种关键产业的状况。这个已经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系统化的行动。格拉波夫斯基提醒，欧洲不能够再以为中共的情报活动只是零星案例，更不是小规模的尝试，而是正在持续扩大。他认为情报活动早已成为国际政治的日常，如果欧洲不及早面对，很可能会在未来遇到更棘手、更复杂的安全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希望快讯，感谢你的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